早晨不到五点钟，轿夫们淘米煮饭，洪建和孙小姐两人下半夜都没有睡，也跟着起来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才发现这屋背后全是坟，看来这屋就是铲平坟墓造的。火铺屋后不远耸立一个破门框子，屋身烧掉了，只剩这个进出口，两扇门也给人搬走了。洪建指着那些土馒头问孙小姐，你相信不相信有鬼？孙小姐自从梦魇以后跟洪建熟多了，笑说，这话很难回答，有时候我相信有鬼，有时候我绝不相信有鬼。譬如昨天晚上我觉得鬼真可怕，可是这时候虽然四周围全是坟墓，我又觉得鬼绝对没有这东西了。洪建道，这意思很新鲜，鬼的存在的确有时间性的，好像春天有的花到夏天就没有。孙小姐道，你说你听见的声音像小孩子的，我梦里的手也像是小孩子的，这太奇怪了。洪建道，也许我们睡的地方本来是小孩子的坟，你看这些坟都很小，不像是大人的。孙小姐天真的问道，为什么鬼不长大的呢？小孩子死了几十年还是小孩子。洪建道，这就是生离死别比百年团聚好的地方，它能使人不老，不但鬼不会长大，不见了好久的朋友在我们心目里还是当年的风采，尽管我们自己已经老了。喂，金梅。金梅呵呵大笑道，你们两人一清早到这鬼窝里来谈些什么？两人把昨天晚上的事告诉他，他冷笑道，你们两人真是魂梦相通，了不得，我一点没感觉什么，当然我是粗人，鬼不屑拜访的。教父说今天下午可以到学校了。方鸿渐在轿子里想，今天到学校了不知是什么样子，反正自己不存奢望，适才火铺屋后那个破门倒是好象征，好像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撇下一切希望吧，你们这些进来的人。虽然这么说，按耐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向火炉上烧滚的水薄薄的掀动壶盖，只嫌轿子走得不爽气，宁可下了轿自己走。新梅也给这心里鼓动的在轿子里坐不定，下轿走着说，洪建，这次走路真添了不少经验，总算功德圆满，取经到了西天，至少以后跟李梅婷、顾尔谦两位可以敬而远之了。李梅婷不用说了，顾尔谦泪尖浅笑的丑态真叫人吃不消。洪建道，我发现拍马屁跟恋爱一样，不容许有第三者冷眼旁观，咱们以后恭维人起来得小心旁边没有其他的人。新梅道，像咱们这种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经过长期苦旅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以结交做朋友。而且嘛，你听我说，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的，应该先同旅行一个月，一个月舟车仆仆以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恶，还没有吵嘴翻脸，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这种夫妇保证不会离婚。你这话为什么不跟曹元郎夫妇去讲？我这句话是专为你讲的，骚内。孙小姐经过这次旅行并不使你讨厌吧？心梅说着回头望望孙小姐的轿子，转过脸来哈哈大笑，别胡闹，我问你，你经过这次旅行对我的感想怎么样？觉得我讨厌不讨厌？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洪建想不到新梅会这样干脆的回答，气得只好苦笑，兴致扫尽，静默的走了几步，向新梅一挥手说，我坐轿子去了。上了轿子闷闷不乐，不懂得为什么说话坦白算是美德。 六，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将来国语文法发展完备，总有一天可以明白地分开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或者说科学老家和老科学家。现在还早得很呢，不妨笼统称呼。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它，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假使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得非常漂亮，高校长只要求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本于教育精神的从宽处分。这证明这位科学家还不老。他是20年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想来20年前的昆虫都进化成为大学师生了，所以请他来表率多事。他在大学校长里还是前途无量的人。大学校长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类，文科出身的人轻易做不到这位子，做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野，事而不忧则学，借诗书之泽，闲诵之声来修养身心。理科出身的人呢，就全然不同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加进爵。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这是自然其一律最大的胜利。理科出身的人当个把校长，不过是政治生涯的开始。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道大道。对于第一类，大学是张休息的摇椅；对于第二类，它是个培育的摇篮，只要他小心别摇摆的睡熟了。高松年发奋办公，亲兼教务长，精明的真是睡觉还睁着眼睛戴着眼镜，做梦都不含糊的。摇篮也挑选得很好，在平城县乡下一个土地财主的花园里，面西背山。这乡镇绝非战略上必争之地，日本人唯一豪爽不吝啬的东西炸弹也不会浪费在这地方，所以离开学校不到半里的镇上，一天繁荣似一天，照相铺、饭店、浴室、地方戏院、警察局、中小学校一应俱全。今年春天，高松年奉命筹备学校，重庆几个老朋友为他践行。西厂说起国内大学多而教授少，新办尚未成名的学校地方偏僻，怕请不到名教授。高松年笑道，我的看法跟诸位不同，名教授当然很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的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的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公家做事。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绝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分子，所以找教授并非难事。大家听了倾倒不已，高松年事先并没有这番意见，临时信口胡扯一阵，经朋友们这样一恭维，他渐渐相信这真是至理名言，也对自己倾倒不已。他从此动不动发表这段议论，还加上个帽子道，我是研究生物学的，学校也是个有机体，教职员之于学校应当像细胞之于有机体， 这至理名言更变而为科学定律了。亏得这一条科学定律，李梅婷、顾尔谦还有方鸿渐会容忍教授。他们那天下午2点多钟到学校，高松年闻讯匆匆到教员宿舍里应酬一下，回到办公室，一月来的心事不能再搁在一边不想了。自从长沙危急，聘好的教授里10个倒有9个打电报来托孤解约，七零八落开不出班，幸而学生也受战事影响，只有158人。今天一来，就这4个教授军容大振，向部里报上去也体面些。只是怎样对李梅婷和方鸿渐解释呢？部里汪次长介绍汪处后来当中国文学系主任，自己早写信聘定李梅婷了。可是汪处后是汪次长的伯父，论资格也比李梅婷好。那时候给教授陆续辞聘的电报吓昏了头，怕上海这批人会半路打回票，只好先敷衍汪次长。汪处后这人不好打发，李梅婷是老朋友，老朋友总讲得开，就怕他的脾气难对付，难对付。这姓方的青年人是容易对付的，他是赵新梅的来头。新梅最初不肯来，介绍了他，说他是留学德国的博士，真糊涂透顶。他自己开来的学历并没有学位，只是个各国游荡的游学生，并且并非学政治的，聘他当教授太冤枉了，至多做副教授，循序渐深。年轻人做事不应该爬得太高，这话可以叫新梅对他说。为难的还是李梅婷，无论如何他千辛万苦来了，绝不会一翻脸就走的，来的困难去也没那么容易，空口允许他些好处就是了。他从私立学校一跳而进国立学校，还不是自己提拔他的？做人总要有良心，这些反正是明天的事，别去想他。今天晚上还有警察局长的晚饭呢，这晚饭是照理应酬，小乡镇上的盛传翻来覆去只有那几样，高松年也吃腻了，可是这时候4点钟已过，肚子有点饿，所以想到晚饭嘴里一阵潮润。同路的人一到目的地就分散了，好像一个波浪里的水打到岸边就四面溅开。可是鸿渐们4个男人当初还一起到镇上去理发洗澡，回校只见告白板上贴着粉红纸的布告，说中国文学系同学今天7点半在联谊室举行茶会，欢迎李梅婷先生。梅婷欢喜的直说，讨厌讨厌，我累得很，今天还想早点睡呢。这些孩子热心的不懂道理，赵先生他们消息真灵呀。新梅道，岂有此理，政治系学生为什么不开会欢迎我呀？梅婷道，忙什么，今天的欢迎会你带我去好不好，我宁可睡觉。顾尔谦点头叹道，念中国书的人毕竟知理，我想旁系的学生绝不会这样尊师重道的。说完笑眯眯地望着李梅婷，这时候上帝会懊悔没有人身上添一条能摇的狗尾巴，因此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鸿渐道，你们都什么系什么系，我还不知道是哪一系的教授呢，高校长给我的电报没有说明白。新梅忙说，那没有关系，你可以教哲学教国文。梅婷狞笑道，教国文是要得我许可的，方先生你好好的巴结我一下，什么都可以商量。说着孙小姐来了，说住在女生宿舍里，跟女生指导范小姐同事，也把欢迎会这事儿来恭维李梅婷。梅婷轻佻的笑道，孙小姐你改了行吧，不要到外国语文系办公室去了，当我的助教，今天晚上咱们俩同去开会。五人同在校门口小馆子吃晚饭的时候，李梅婷听而不闻，持而不知其味，大家笑他准备欢迎会上演讲稿，梅婷几口分辨道，胡说，这叫什么准备。晚上近9点钟，方鸿渐在赵新梅房里讲话，连打哈欠，正要回房去睡，李梅婷大门进来了，两人相打趣他，但瞧他脸色不正，便问，怎么欢迎会 玩得这样早？梅婷一言不发，向椅子里坐下，鼻子里出气，像待开发的火车头。两人忙问他怎么了，他拍桌大骂高松年混账，说官司打到教育部去，自己也不会输的。高松年身为校长，出去吃晚饭，这时候还不回来，影子也找不见，这种玩忽职守就该死。原来今天欢迎会是汪处厚安排好的，兵法上有名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新来校的四个中国文学系讲师和助教早和他打成一片，学生也唯命是听。他知道高松年跟李梅婷有约在先，自己既进乘虚篡窃，可是当系主任和结婚一样，先进门三日就是当。这开会不是欢迎，倒向心仪太太的见礼。李梅婷跟学生代表一进会场，便觉空气两样，听得同事和学生一连声叫汪主任，已经又疑又慌。汪处厚见了他，热烈的双手握着他手，好半天搓磨不放，仿佛捉弄了情妇的手，一臂似怨似慕的说：李先生，你真害我们等死了，我们天天在望你来。张先生、薛先生，咱们不是今天早晨还讲起他的？我们今天早晨还讲起你，路上辛苦了，好好休息两天再上课，不忙，我把你的功课全安排好了。李先生，咱们俩真是神交久矣。高校长拍电报到成都，要我组织中国文学系，我想年纪老了，路又不好走，换生不如手熟，所以我最初实在不想来。高校长他可真会磨人呢，他请社职张先生、薛先生、黄先生同声说，王先生就是汪次长的令伯，请社职再三劝架，我却不过情，我那人身体不好，也想换换空气，到这儿来了，知道有你先生，我真高兴。我想这戏办得好了，李梅婷一篇主任口气的训话闷在心里讲不出口，忍住气搭讪了几句，喝了杯茶，只推头痛早退席了。新梅和洪建安慰李梅婷一会儿，劝她回房睡，有话明天跟高松年去说。梅婷临走说，我跟老高这样的交情，他还会耍我？他对你们两位一定也有把戏，瞧着吧，咱们采取一致行动，怕他什么？梅婷去后，洪建看着新梅道，这不成话说。新梅皱眉道，我想这里面有误会，这事的内幕我全不知道，也许李梅婷压根儿在单相思，否则太不像话了。不过像李梅婷那种人，真要当主任也是个笑话，他那些印头衔的讲究名片现在可不能用了。洪建道，我今年反正是倒霉年，准备到处碰钉子的，也许明天高松年不认我这个瘪足教授。新梅不耐烦道，又来了，你好像存着心非倒霉不痛快似的。我告诉你，李梅婷的话未可全信，而且你是我面上来的人，万事有我。洪建虽然抱最大决意来悲观，听了又觉得这悲观不妨延期一天。明天上午，新梅先上校长室去，说把洪建的事讲讲明白，叫洪建等着，听了回话再去见高松年。洪建等了一个多钟点，不耐烦了，想自己真是神经过敏，高松年直接打电报来的，一个这样机关的首领好意思说话不做准吗？新梅早尽了介绍人的责任，现在自己就去正式拜会高松年，这最干脆。高松年看方洪建和颜悦色，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脾气好或城府深的人，忙问，碰见赵先生没有？还没有，我该来参见校长，这是应当的规矩。方洪建自信说话得体。高松年想，糟了糟了，新梅一定给李梅婷缠住不能脱身，自己跟着姓方的免不了一番唇舌。方先生，我是要跟你谈谈，有许多话我已经对赵先生说了。洪建听口风不对，可是脸上的笑容一时不及收敛，怪不自在的停留着。 高宗年看得恨不能把手指为他搓去。方先生，你收到我的信没有？一般人撒谎，嘴跟眼睛不能合作，嘴尽管雄赳赳的胡说，眼睛懦怯不敢平视对方。高宗年老于世故，并且研究生物学的时候学到西洋人相传的智慧，那就是假使你的眼光能与狮子或老虎的眼光相接，彼此怒目对视，那野兽给你催眠了不敢扑你，当然野兽未必肯在享用你以前跟你飞眼送秋波，可是方鸿渐也不是野兽，至多只能算是家畜。他给高宗年300瓦特的眼光射得不安，觉得这封信不收到是自己的过失，这次来得太冒昧了。果然高宗年写信收回成命，同时有一种不出所料的满意。黄遂的说，没有呀，我真没收到呀。重不重要？高先生什么时候发的？倒像自己撒谎收到了信再抵赖。嗯，怎么没收到？高宗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这信很重要。现在抗战时间的邮政简直该死。可是你先生已经来了，好得很，这些话可以面谈了。鸿渐稍微放心，迎合道，内地去上海的信常出乱，这次长沙的战事恐怕也有影响，一大批信会遗失，高先生给我的信假如寄得早。高宗年做了一个撇开的手势，宽宏的饶赦那封自己没写方鸿渐没收到的信。信就不用提了，我深怕方先生看的那封信会不肯屈就，现在你来了你就别想跑。呵呵，是这么一回事。你听我说，我跟你先生虽然素未平生，可是我听见新梅讲起你的学问人品种种，我真高兴，立刻就拍电报请先生来帮忙。电报上说，高宗年顿一顿，试探鸿渐是不是善办交涉的人，因为善办交涉的人绝不这时候替自己说许下的条件的。可是方鸿渐像鱼吞了饵，一钓就上，急接口说，高先生电报上招我来当教授，可是没说明什么系的教授，所以我想问一问。我原意请先生来当政治系的教授，因为先生是新梅介绍的，说先生是留德的博士，可是先生自己开来的履历上并没有学位。鸿渐的脸红得像有103度寒热的病人，并且不是学政治的，新梅全搞错了。先生跟新梅的交情本来不很深吧？鸿渐脸上表示的寒热又升了华氏表上一度，不知怎样对答。高松年看在眼里，胆量更大。当然我绝不计较学位，我只讲真才实学，不过部里定的规矩呆板得很，照先生的学历至多只能当专任讲师，教授待遇呈报上去一定要驳下来的。我相信新梅的保荐不会错，所以破格聘先生为副教授，月薪280元，下学年再升。快信给先生就是解释这一回事，我以为先生收到信的。鸿渐只好第二次声明没收到信，同时觉得降级为副教授已经天恩高厚了。先生的聘书我方才已经托新梅带去了，先生教授什么课程现在很成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哲学系，国文系教授已经够了，只有一般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共修的伦理学3个终点似乎太少一点，将来我再想办法吧。鸿渐出校长室，灵魂像给蒸汽绿昼滚过，一些气概也无，只觉得自己是高宗年大发慈悲收留的一个废物，满肚子又羞又恨，却没有个发泄的对象。回到房里，新梅赶来说，李梅婷的事总算帮高宗年解决了，要谈鸿渐的事。他知道鸿渐已经跟高宗年谈过话，忙说，你没有跟他翻脸吧？这都是我不好，我有个印象以为你是博士。 当初介绍你到这儿来，只希望这事快成功，好让你去专有苏小姐。
不用提了，
我把我的薪水……好好，我不，我不。新梅打哄陪笑的道歉，还称赞洪建有涵养，说自己在校长室讲话，李梅婷直闯进来，咆哮的不成体统。洪建问梅婷的事怎么了得，新梅冷笑道：“高宗年请我劝他，纠缠了半天，他说除非学校照他开的价钱买他带的西药，哎，我还要给高宗年回音呢。我身上牵挂着你的事，所以先赶回来看你。”洪建本来气到平了，知道高宗年真依李梅婷讨的价钱替学校买他带的私货，又气闷起来，想李梅婷就有补偿，只自己一个人吃亏。高宗年下帖子当天晚上替新来的教授接风，洪建闹别扭要辞，经不起新梅苦劝，并且傍晚高宗年亲来回拜，总算有了面子，还是去了。新梅虽然不像李梅婷有提炼承担旅行便携的中国文学精华片，也随身带着十几本参考书。洪建不知道自己会来教伦理学的，携带的西洋社会史、原始文化、史学丛书等等一本也用不着。他仔细一想，慌张的没工夫生气了，希望高宗年允许自己批改比较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可是前一门功课现在不需要，后一门功课有人担任，叫花子只能讨到什么吃什么，点菜是轮他不着的。新梅安慰他说，现在的学生程度不比从前，学生程度跟世道人心好像是在这装了橡皮轮子的大时代里仅有的两件退步的东西，你不要慌，无论如何对付得过。洪建上图书馆找书，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起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一千年后这些书准像敦煌石室的卷子那样名贵。现在呢，他们古而不稀，短见浅识的藏书家还不知道收买。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工人士考试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这图书馆倒像个静息自止的老式慈善机关，若是天道有知，办事人今世绝不遭雷打，来生一定个个聪明，人人博士。洪建翻找半天，居然发现一本中文译本的《伦理学纲要》，借了回房，大有唐三藏取道佛经回长安的快乐。他看了几页《伦理学纲要》，想学生在这地方是买不到教科书的，要不要把这本书公开或油印了发给大家？又一转念，这事不必，从前先生另有参考书做枕中秘宝，所以肯用教科书，现在没有参考书，只靠这本教科书来灌输知识、宣扬文化，万不可公诸大众，还是让学生们莫测高深，听讲写笔记吧，自己大不了是个副教授，犯不着太卖力气的。上第一堂先对学生表示同情，感叹后方书籍的难得，然后说在这种环境之下，教授才不是个遨游，因为教授讲学是印刷术没发明以前的应急办法，而今不比中世纪，大家有书可看，照道理不必在课堂上浪费彼此的时间。洪建自以为这话说出去准动听，又高兴的坐不定，预想着学生的反应。洪建等是星期三到校的，高宗年许他们休息到下星期一才上课。这几天里，新梅是校长的红人，同事拜访他的最多，洪建处就少人光顾。这学校草草创办，规模不大，除掉女学生跟少数带家眷的教职员以外，全住在一个大园子里，世态炎凉的对照愈加分明。星期日下午，洪建正在预备讲义，孙小姐来了，脸色比路上红火得多。洪建要去叫新梅，孙小姐说她刚从新梅那儿来，政治系的教授们在开座谈会呢，满屋子的烟，他瞧人多有事就没有坐下。方鸿渐笑道，政治家聚在一起当然是乌烟瘴气。孙小姐笑了一笑说， 我今天来谢谢方先生和赵先生，昨天下午学校会计处把我的旅费补送来了，还是赵先生替你去挣来的，跟我无关。不，我知道。孙小姐温柔地固执着，这是你提醒赵先生的。你在船上，孙小姐醒悟，多说了半句话，涨红脸，那句话也遭了夭折。洪建猛记得船上的谈话，果然这女孩全听在耳朵里了，看她那样子，自己也窘起来，害羞脸红，和打哈欠或口吃一样有传染性，情况黏滞，仿佛像穿橡皮鞋走泥沼，踏不下而又拔不出。他支吾开玩笑说，好了好了，你回家的旅费有了，还是趁早回家吧，这儿没有意思。孙小姐小孩子般撅嘴道，我真想回家，我天天想家，我给爸爸写信也说我想家，到明年暑假那时候太远了，我想着就心焦。第一次出门总是这样的，过几日就好了。你对你们那位系主任谈过没有？怕死我了，刘先生要我教一组英文，我真不会教呀。刘先生说，四组英文应当各有一个教师，系里连他只有三个先生，非我担任一组不可。我真不知道怎样教法，学生个个比我高大，看上去全凶得很。教教你就教了，我也从来没教过书，我想学生程度不会好，你用心准备一下，教起来绰绰有余。我教的一组是入学考试英文成绩最糟的一组，可是方先生，你不知道我自己多么糟。我想到这儿来好好用一两年功，有外国人不让他教，倒要我去丢脸。这儿有什么外国人呢？方先生不知道吗？历史系主任韩先生的太太我也没看见过，听范小姐说瘦的全是骨头，难看得很。有人说她是白俄，有人说他是奥国归并给德国以后流亡出来的犹太人，他丈夫说他是美国人。韩先生要他在外国语文系当教授，刘先生不答应，说他没有资格，英文都不会讲，教德文俄文现在用不着。韩先生生了气，骂刘先生自己没有资格，不会讲英文，编了几本中学教科书，在外国暑期学校里混了张证书，算什么东西？话真不好听。总算高先生劝开了，韩先生在闹辞职呢。怪不得前天校长请客他没有来，咦，他本领真大。你这许多消息什么地方听来的？孙小姐笑道，范小姐告诉我的。这学校像个大家庭，除非你住在校外，什么秘密都保不住，并且口舌多得很。昨天刘先生的妹妹从桂林来了，听说是历史系毕业的，大家都说刘先生跟韩先生可以讲和了，把一个历史系的助教换一个外文系的教授。洪建调闻道，妹妹至于夫人亲疏不同，助教至于教授尊卑不敌，我做了你们的刘先生绝不肯吃这个亏的。说着新梅进来了，说，好了，那批人送走了，孙小姐，我知道你不会就去的。他说这句话全无用意，可是孙小姐脸红，洪建忙把韩太太这些事告诉她，还说咱们学校里还有这许多政治暗斗，倒不如进官场爽气。新梅宣扬教义似的说，有群众生活的地方全有政治。孙小姐坐一会儿去了，新梅道，我写信给他父亲，声明把保护人的责任移交给你，好不好？洪建道，我看这题目已经像教国文的老师所谓作死了，没有话可以说了，你换个题目来开玩笑行不行？新梅笑他扯淡。上课一个多星期，洪建跟同住一廊的几个同事渐渐熟了。历史系的陆子霄曾做敦焦木林的拜访，所以一天下午洪建去回看他。陆子霄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孔为帽子埋没，与之不共戴天，深冬也光着顶。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 因为没结婚，他对自己年龄的态度不免落在时代的后面。最初他还肯说外国算法的十足岁数，年复一年他偷偷买了一本翻译的《人生从40岁才开始》，对人家干脆不说年龄，不讲生肖，只说小得很呢，还是小弟弟呢。同时表现小弟弟该有的活泼和顽皮，他讲话时喜欢窃窃私语，仿佛句句是军国机密。当然军国机密他也知道的，他不是有亲戚在行政院，有朋友在外交部吗？他亲戚曾经写给他一封信，在左脚印行政院的大信封上大书着陆子骁先生，就仿佛行政院都要让他正位居中似的。他写给外交部那位朋友的信，信封虽然不大，而上面开的地址外交部欧美司六字，比憨墨宝字字端开，文盲在黑夜里也该一目了然的。这一封来函，一封去信，轮流的在他桌上装点着。